我们来做啊。弟兄，所以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恩典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施恩给我们。就是我们虽然在线上，讲员在线上来讲道，但主，我们求你来恩待，使得我们在网络上，在各方面都我们保守，是你的道被清清楚楚的讲。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面享受你的丰富，享受你的荣美。你高讲员的口，你管制他的口，你管制他的心。主耶稣，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内心，看到我们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是不是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为了群羊，主耶稣，你来喂养你的百姓。主耶稣，愿你的话语发出，不突然往回。主耶稣，好叫我们讲的、听的同得造就，因为你是向我们说话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施恩于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世代啊，我们真是求主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呢啊，到底神的旨意在这世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是基督徒今天一直在问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会不明白啊，很多时候不是神的旨意不明白。而是我们不希望啊，神的旨意会是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样子呢，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了。所以以赛亚书55:8-9就这样说嘛，他说你的道路高过道路，你的旨意高过的旨意，好像上帝的旨意是很难明白的。但事实上神的旨意是很清楚会明白的只要我们放下自己，神的声音也是很清楚。但是因为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呢跟我们的意愿冲突，所以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产生很多的自我的冲突，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只要不合你心愿了，你就说那真的会是神的旨意吗？所以我大概把它分成几点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清楚神的旨意，它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它跟我们的自我意愿是相反，所以我们就很不愿意接受它这个事实神的事让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是因为它不是我们很想看到的，那我们就会一直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真是这个样子吗？真是这个样子吗？真是这个样子吗？我们有几个例子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章，那么以后我有时间再讲哈巴谷书，但是今天我把一些他的在神面前他对神的旨意不清楚的事情，我们把它讲出来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其实哈巴谷书第一章1-4呢他讲的是哈巴谷看见国内的纷乱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强暴的事情，那他说我跟你祷告，你怎么没有垂听，你怎么不拯救呢？哈巴谷，比如说哈巴谷书的第一章2节到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和不离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这段主要是讲到哈巴谷看见当时候他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真是不明白，说我这样祷告，你怎么让他这样发生呢？他是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哈巴谷呢，一直在问上帝，他的一直不清楚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先知，因为跟他所讲的、所想的、所讲的的事情，经常是相违背，他很不愿意知道事情。可是到了哈巴谷的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七节呢，他就更不明白了。以色列虽然败坏，可神呢？怎么 怎么会让以下事情发生呢？虽然是败坏，但还是神的百姓啊。那现在神却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的人呢，拉来攻击他们。那么这个是他不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这样说啊，他说啊，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定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灵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言呢？啊，这时候他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虽然是败坏，但是我们是你的百姓啊。可是你现在呢，确实比他更坏的人来惩治他。他说我不明白，所以神的旨意他一直不明白，一直到最后他束缚在神面前。到了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事实上是一首诗歌。那么他就最后束缚在上帝的面前。他讲说什么？三章十六节是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哈。他说：“我听见耶和华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的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举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所以这里面到最后他才开始明白说，哎呀，这个事情呢，我必须放下我的意愿，让神的旨意来成全，虽然我不清楚。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神的旨意为什么向我们不清楚呢？因为我们看见他跟我们意愿相悖，我们看见我们所接受的一些逻辑在这上面呢，好像出了问题啊。为什么神使那些恶人发达，确实好像比那个恶人还有义的人遭殃，我们不清楚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常常不清楚的地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在文化上认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文化上认知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得神的旨意啊。就是说，既然他是属神的，我们一般认为就只要他是属神，神应该保守啊，怎么可能这个属神的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前两个礼拜哈，我们的分堂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其实蛮属灵的一个弟兄，他是已经搬到北边去了。那么教会因为跟他关系也很好，他灵命也很好，圣经的知识也不错，所以请他来讲道啊。所以他在讲道当中呢，讲了30分钟以后，讲的也不是悖逆神的道这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是很好的一个题目。可是讲到30分钟以后，他突然倒地，然后急救就没有再回来，然后救护车来了，送到医院半个小时，医生就宣告说他已经安息了，没有知觉，也救不回来了。所以你看，一个人为神出口的人居然在讲台上死掉。我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说，哦，他是不是有点像拿达亚比户被神击杀了，或是像那个乌撒摸约柜啊，所以其实都不是。因为文化上我们很自然认知，既然你是为神做出口，神就会保守你，没有问题。文化上我们这个认知，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的听众在我们分堂的这些听，就是听到这些人，都是整个都是 shock， 而且在那个网络上就开始发出祷告，大家为他祷告，因为神是神的，用了很多很好理由。要是一个人就会认为说，假如是真是他是上帝的话，那上帝一定会答应的，因为这个人是爱神的，这个人是爱主的，而且是为神做出口。他今天不是在做坏事里面死掉，也不是献上反火，反正我们有很多理由我们可以解释，因为我们认知的教导上面，这样的人应该很保守，这是个没有问题的，而且他是属神的，祷告神蒙垂听，他一定会在危险当中醒过来。结果没有，他死了。那文化上认知，我们就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有人在问我为什么，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死的人有时候是比活的人还好的祝福。那你说你的圣经 根据在哪里呢？圣经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因为我现在正在讲话说旧约，将来这些我在话说旧约里面可能都会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4章列王记上第14章，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圣经好不好，不管你在网上还是在教会聚会好不好，神的话语还是我们说的认知跟遵循的一个基准哈。我们不管是人怎么说，假如他认为是这样认为那样子，他讲话讲到里面违反圣经，不用使用圣经，那么这些话是我们要怀疑而且要分辨的。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14章这段圣经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的耶罗波安，就是南北国的第一个北方王耶罗波安，本来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后来背叛了所罗门死以后，他背叛了他的王罗伯安，然后自成一个国度。那么这个王呢，就设了两个金牛犊，让百姓去敬拜。为什么要设金牛犊呢？因为怕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心会归向南国犹大，那么他的王权不保，所以他让两个金牛犊告诉百姓说，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百姓就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地方呢，就拜了金牛犊啊。那么他家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这是第14章第一节。那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生病了以后呢，他们就去找人问，那么神就跟他们讲了哈，跟他讲，因为你犯了罪。那么神的整个宣告呢，是这样说的哈。好，他们去找了亚西亚啊，这个老先知，那时候他已经眼目发直啊，不能看见，他讲了一些神的话。亚西亚就跟这个耶罗伯安的太太说了这么一段话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好，第十节好了，从十节看，第十节，因此我必使灾祸降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子，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二节请注意，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的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神显出善行。好，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生病了，神让他死掉，照理讲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但神却给耶罗伯安的太太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说他死吧，我告诉你，他的死他能入坟墓，其他的男丁死没有一个可以入坟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你们这全家里面只有亚比亚这个孩子向耶和华有个善行。所以在文化认知上，我们说那么他死了怎么是反而是比较好呢？因为文化上认知，我们认为活着会比较死好，但是你再想想看，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死，那你的死法也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他说神给他咒诅说，耶罗波安的家凡是男丁的呢都会死，而且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被空中飞鸟吃，死无葬身之地啊！但只有这个人会进到坟墓里面去。所以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神的旨意就像我们好像隐射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清楚？因为文化上的一个屏障。第三个是逻辑上我们也全不清楚啊。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不太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这样子，我们一般是认为很多事情它好像看起来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神是公平的嘛，神保守就保守，神怎样就会怎样，怎么会有不公平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假如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就说了哈，就说 希律安提帕，应该讲圣经就讲希律王哈啊，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哈。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也是耶稣的门的三个最爱的使徒里面的一个，叫做我们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他杀了雅各，那么他看见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呢又把捉到了彼得啊。那么就因为是除酵节啊，不可以杀人，是节俭原因，他就把彼得关到监牢的里面去。那以后就发生一些事情了、啊。雅各是被杀了，可是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十二章就底下就开始发展下去，从第七节开始就发展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呢？那个事情就是彼得居然在深夜的时候啊，彼得被天使把他带出了监牢，所以彼得就出了监牢。那你再想想看哈，在整个逻辑上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雅各他被杀了，上帝呢很不公平，又把彼得带出监牢，使他以这一次的逼迫当中没有死掉啊。那假如你现在你是个雅各的太太，就使徒雅各的太太，你一定会有苦读在里面。很可能，我不讲说一定，很可能你有苦说，为什么我们的家的被杀了，神为什么不救我们家的，那去救他们家那个彼得，他倒是出了监牢，上帝一点都不公平，这神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呢？你马上不清楚。可是要过了一些年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以后呢，彼得被倒钉十字架，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另外一个耶稣三个最忠心的门徒约翰呢，他却在巴摩海岛看见异象以后，回到以弗所当了以弗所的长老，那治理了教会，而且最后他寿终正寝，不是殉道的啊。那么你就完全不清楚了，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呢？所以一般时候我们神意不清楚，我们大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清楚。那说那我总有一套我们可以寻求神旨意的方式吧啊。所以有人就归纳出一些方式出来，那神的旨意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有人就会教导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啦。很多时候想说，哦，你是不是应该当牧师哈？你要去问一些有些属灵长辈的意见哈？那这个是很好哈。很多人问事情的时候也都会来问一些属灵长辈意见。那有时候我现在年纪也大，人大概变成属灵长辈，也很多人会问我的意见，但我想要提出的意见说，属灵长辈是可以问，也应该问，但是真的是完全可靠吗？属灵长辈的话语是真的可靠吗？我们就看一处圣经哈，撒母耳记下出现过一件事，撒母耳记下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是一个爱主的这个大卫呢，他曾经有个心愿。他这样说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哈，他都是好意的啊。我们看这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大王就是大卫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了，我住在香柏木的空中，神的约柜倒反住在幔子里。”他就跟先知拿单，就是他的属灵的长辈，讲了这句话。那么他先知拿单怎么说呢？第三节，先知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他意思就是说：“哦，你想为上帝建的圣殿呢？很好，很好。你看，你这个心是出于敬畏上帝的心啊，这个是神会答应的。”结果呢，这是不是上帝的意思呢？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吗？你继续望看第四节，第四节就这样说，七章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住呢？”神不要他建造，可是按照那个长辈的建议说，这是好事，这是敬畏耶和华的，是可以做，可是不见得是上帝的意思。 因为上帝还有他的原则，上帝就说因为这个他是一个勇士，手中沾满神的血，神说我不要他见，我要他的儿子来见。所以你看长辈的意见是不是真正的可靠呢？诶，看起来又不一定完全可靠，等一下我会告诉怎样才是个可靠的。那么第二个，有人讲说我就寻求上帝意思，后来环境印证了，好像上帝有长辈的意见也好，那么这就有环境的印证哈。那环境的印证是不是真正就是神的旨意呢？其实也不是，这是我们经常想要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方式，就那上帝是不是带领我能够有通达道路，让我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反正我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感谢主，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哦，环境印证是神对我的带领。当然，很多时候神带给我们带领是有环境的印证，但也不都是，因为神的话还不在前面。很多时候，神的话我们把它忽略了，我们只寻求上帝环境的印证是危险的事情。比如说约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章，你看这个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好，可是对一个先知，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来讲，那么事实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约拿他是个先知，他知道亚述国兴起，以及那时候亚述国就慢慢在兴起了，将来会是他们的祸患。所以按照他的爱国主义的心理状态，他民族主义的事，现在很多人很有民族主义哈，什么都可以碰，国家不能碰哈。那么他的观念也大概就这样子啊，他就想说，那我去叫他们悔改，那不是给我国家出的对我国家不好吗？所以他就想要跑。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书呢第三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那么他呢下到约帕，好，注意这个字，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通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哦，这是环境的印证啊哈。我要走，那刚好有一艘船，那就刚刚好呗。事实上他这个环境的印证违背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说了，可是很多时候你会把上帝话换一边，因为你很不喜欢这事情发生，所以刚好有环境的印证，那一定是神带领的哦，那也不对。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因为体过胖了，那医生给他讲了，他说你要禁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禁止喝你那个汽水哈，就是那个我们常讲那个糖水哈，就是一般吃的什么 Coca-Cola 这些东西，你要进有糖的这些水呢，你要禁掉。第二个你要禁掉是什么呢？不要再吃甜点了。这两个呢是会使你将来会使你身体很不好。那他就忍耐嘛，他就说好，那不吃。可是他有很大引诱，为什么呢？因为他走的去公司上班的时候，他走的比较近的一条路呢经常会经过饼店，那糕饼店是当地非常出名的糕饼店，他身不由己就一定要去买一点哈也来吃。那么他为了要使他不吃呢，他就有好几个月时间都故意走远路上高速公路，然后再下去，不走 local 这个店来。结果这样子也就平安无事了。有一天呢，那高速公路有通知说出了事情，塞车，不能从高速公路走。那么他就心里就忐忑不安啦，他就说了，现在呢不能走高速公路，那我就必须经过我平常走那样的路，那里有很大的诱惑那个有糕饼店哈，那我实在没有办法引诱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啊，你的旨意呢，若是让我不要去吃那个糕饼呢，你就让糕饼店呢生意很好， 那个整个车位都停满，那我就不会去买哈。上帝，你求你来看看你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你说我已经一两个月没有去吃了，现在可以解馋一下呢？他就跟神祷告，就他就只好开那条路嘛。他开的时候呢，他到了那个店以前，他心里都七上八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停车位呢？可是你想想看，他开进那间路边的店的时候。我问你有没有停车位？有啊，有停车位啊。所以他就认为是神的旨意，让他今天可以吃糕点，他就进去买了糕点吃啊。哎，这叫做什么环境的印证哈？弟兄姊妹，我就问你啊，这是不是环境的印证啊？神的医生的话已经讲说你不能吃就不能吃，你却去找理由，那叫环境的印证啊？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一套方式，很多时候是不可靠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说，那么呢，我有平安哈，我这个事情，假如我祷告，我心里有平安就可以做，没有平安就不能做哈。哎呀，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要求平安的方式很多了，上帝话在先，可是我否定上帝话语，我们求心里的平安也是会出问题的。我们看一出一个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民数记第二十二章呢，是讲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都认识的人，这是术士巴兰哈。那么他曾经那个摩押王巴勒从肥沃月湾。那个地方呢，就是从两河流域呢，大河那一边的毕铎呢，把他请来巴兰，只有一件目的，那目的呢，就是要去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人有一个通灵的本领，他凡是他给通灵界，他咒诅的都会成全，这已经当地出名了，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就请他去咒诅。那么当时候神就跟他讲过话，我们看一下22章的第十二节哈，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给他讲了，那么巴兰就回答了来邀他的这些人。第13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很清楚，所以这些使臣就回去了，就跟他的摩押王巴勒就说：“说巴兰呢不肯同我们来。巴勒呢又做一件事情。第15节，巴勒又差遣使者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伯来是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证明，你看又来，更大的诱惑又来了哈。那么上天话已经讲清楚了呗，可是这一次呢又来了。那你看巴兰怎么处理哈？巴兰处理方式是这样的：19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对我说没有啊。那么你发现神后来就怎么跟他说呢？20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你看，这第二次神说什么样？神说你可以去啦。你就发现上帝出尔反尔，上面说不能去，可是你又回来跟上帝讲的时候，上帝说：“好吧，你去呗。他不知道厉害，他就去了嘛。所以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城一同去了。你看，他就一起去了。可是呢，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你发现，很严重的时候，你觉得说，哦，神说可以啊，他说可以呀，你就觉得平安的，哦，就是神的旨意，不是的，神的话你一违背。你一直求，一直求啊！你所有人就告诉你说你要只凭着信心求，你求就会答应。神的话已经讲了，你要一直求，很多事你会求到的可是神是生气的，就好像你跟太太说的一些事情太太，我们做这件事情，太太说不要了，这事情不好，我们不要这样做。你就说哎呀，太太就这样这样。你磨了一阵子以后，太太跟你讲说好吗？好啊，好啊，去啊，去做啊，可以啊，没问题啊。 可是太太讲这句话背后是怎么样？是生气的。我们以为哦，是你说可以的，我弄了你又不高兴。我们就不懂神的意思。神的话走在前面，当我们一直一直缠着神的时候，神就说可以，就好像七七家求寿一样。神已经说你这病必定死，七七家就求，就跟说我一辈子敬畏你，然后怎样怎样。神最后说好，我再给你15年的寿命。他又求了一些证据，哦，是一个结果情况是怎么样呢？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马拉西是犹大国里面最快的王啊，所以你说你平安在心里面，很多神已经讲的事情，你在求，求久了你就会有平安，所以有平安，你就神的旨意，那就倒是不见得。神的话要走在前，要走在前面，所以你说哦，事情顺利的，我求西西家王求寿哈、啊，结果就神就给我加添我寿命哈、啊。结果你事情你看起来你是延了15年的寿命，可是却整个以色列百姓却是不好。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那就看神的话是怎么说嘛，就是神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神的话是怎么说。那我们说你神的话说了，所以我就可以做啊。可是我们就听不懂那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如说我讲个句，有些人就去娶小老婆，他引用的经文是这样子的，《撒母耳记》记下第十二章哈、啊，第十二章。那因为大卫犯的奸淫，那先知拿单来跟他讲话，来斥责他，这是斥责的话哦。斥责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先是拿单对大卫说啊，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就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的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啊，加倍的赐给你啊。你说你不足，我就加倍赐给你了。那只要有人读，就读到这地方，就读到什么呢？我把他的家业赐给你，又把他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手中，那你都不，我就加倍赐给你了啊！有人就把它读成什么呢？哦，神，那就是说，神说大卫可以多娶妻子，没问题的。所以我娶两个又怎么样呢？啊，这就读书的问题出来哈，因为神的话也说了呗。神的话也说了呗啊，你看啊，那个你看多妻，圣经没有禁止啊。你看亚伯拉罕娶了多妻了，大卫娶了很多妻子啊，啊，谁谁谁娶了很多妻子，雅各娶了很多妻子啊，四个啦啊。可是他就没有看见这些多妻的背后是造成家中的纷扰。亚伯拉罕娶了两个妻子，结果撒来就跟夏甲不和，把夏甲也赶出去，结果以实玛利亚赶出去了。雅各娶了四个妻子，结果家中不平安啊、他的拉结就跟利亚斗啊，而且生下孩子叫做拿弗他利，叫做但。你看这名但就是审判，神为我审判啊，然后拿弗他利我与我姐姐相争啊，不和的，完全不和的啊，他不看见这些事情哈 你看见基甸娶了很多的妻子，甚至70个儿子，结果他的70个儿子被那个小妾的儿子给杀了啊，这个没有看见这个。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话本来应该真正的话语是什么呢？在马拉基书里面啊，所以我们常会断章取义，不把圣经的经义来把它弄清楚。我们喜欢用什么呢？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意思来读圣经，然后抓到一个圣经，我们就来运用啊，这是我们的很大的危机啊！你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这样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代。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这是婚姻里面重要的一句话。可是你看见犹太人呢他们会用其他经节啊，摩西说若是休妻要给他休书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话问了耶稣嘛。那么 耶稣就给他讲，那是因为你们心硬了，摩西为了你们心硬，使整个的社会不再有更大的动乱。他说你这样的话，你要给他休书。为什么要给他休书呢？因为当时候女人在分财产上没有任何一副财产啊，一直到了民数记以后才讲到一个人，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女儿呢也可以有分土地，但是他必须嫁在同族里面的人。这个我在那个话说旧约礼拜二，每个礼拜二的话说旧约里面我都有讲到这些类的解释。那么你就看见人神的话，可是人有一套神的话神的一套来寻求神旨意的方式，什么长辈的意见啦、甚至有同辈的意见啦、反正人多了，你认为这样子，我也认为这样子，我们都认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做。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多数跟少数的问题，不是说每一个人意见都多了然后就是对的。圣经没有可拉党，不是250个人对两个老人吗？但是神站在神哪一边呢？是站在亚伦跟摩西这一边嘛。那是你说你有长辈的意见，那长辈意见的很多神的旨意呢，他没有彻透，他也会错。环境的印证平安，这都不是神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方式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我问你哈，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是说我看到有些女孩，有些有一个姊妹，然后哇，这姊妹也很好啊，可是另外一个姊妹也很好啊，另外一个也很好啊，那我到底哪一个样的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来带领我哈啊，哪一个才是你要为我预备的哈？这是我们寻求在神的旨意啊。那以后我们就会说，后来这个这么难寻找当中，后来神就安排啊，我们常用安排这个词，很大的个词，我就这样这样，所以后来就是他啊。我们经常听到，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 offer 我们就开始说，那神的旨意啊，你的旨意是要去找哪一个呢？那么假如上帝对你不好，就给你五个 offer， 那就非常头痛啊，非常头痛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它是不是，就是神的意思的意思。神的旨意是神的跟神本性不相悖的，那种神的作为跟意思，他经常是很宽广的。至于细节呢，上帝有时候让人来自己寻求不会，对神来讲都不是一个大事情。也就是神的旨意很多是神的意愿，神给你的方向、意图、计划、国度，这些有关系的，但不是很特殊的对一些小事情。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要问神说，上帝谢谢你，我醒过来了，我一夜平安，主啊，请你带领我，我是应该睁左眼呢，还是应该睁右眼我应该睁左眼睁右眼。那么神感觉神跟你讲，先睁左眼再睁右眼你睁开来了，神感谢你。那么我现在要下床，我先下右脚呢，还先下左脚呢？我觉得你就变成机器人了。神给人的神耶稣基督，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其实你是很自由的，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早上你来问，你要问母亲一件事情，说妈妈旨意是什么你说问说妈妈问你一件事情，说你今天早上要吃什么呢？其实妈妈旨意就是你早上要吃健康营养的东西结果你提出一件事情，你讲说稀饭，妈妈说很好，给你稀饭。你说我要豆浆，妈妈说好，给你豆浆。你说牛奶牛也可以，你要 oatmeal 也可以。这就是妈妈旨意，妈妈旨意就是想吃营养能够成长。结果你早上起来跟妈妈讲什么呢？我要吃冰淇淋。妈妈说胡说，早上吃什么冰淇淋？那就不是他的旨意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妈妈心里面认为最健康的。所以神的旨意很多都是比较宽广的。我举个例子，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看一下贴上一家前书贴前我们看一下神的旨意，在圣经它有太多神的旨意的记载了。我们看一下贴上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什么叫神的旨意？四章三节这样说了，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让你圣洁嘛那你就 晓得怎样用圣洁守住尊贵守住身体，怎么晓得这个晓得用圣洁尊贵守住，你到底怎么守圣洁，就不参加舞会啊，不怎样，那是神说你就要知道怎么去做啊啊，那这是这那就神的旨意就是你要成为圣洁。那比如说五章呢，第十八节呢，啊，十八节说什么？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与人好好相处嘛，这是神的旨意嘛。啊，可是神没有说你的神的就特别说你要对这个人好一点，对那个不好一点，没有这个事情。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与众人和平相处，要相待，而且凡事谢恩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经有讲的旨意，其实它是个方向，是很大的方向，这都一般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要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凡事先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就说我那什么叫安排呢？安排的时候经常是有上帝的介入，叫做安排。一个事情他有安排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上帝的介入。比如说约拿书哈，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不是要跑到你不要到尼尼微去，要到他施去吗？那么约拿书的第一章就讲到一件事情，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它给吞了啊，这是神的介入。那么他到了尼尼微，后来被大鱼吞了以后，又回到了，就只好回来这个尼尼微传福音。他很心不甘情不愿。约拿书的第三章就说了，第四节他就说，这尼尼微呢是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就是说这个城呢，你要走三日的路程才能够走穿这个城啊，算是一个大城啊。那么就是你要在城里面绕来绕去，你要绕三天才会绕完的，你去旅游三天才能够把各个重要的走完的，一个三天的是个大城。可第四节，尼尼微约拿呢进了城，走了一日。啊，他只走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尾就倾覆了。三日的日程，他走了一日，他就缴账了。然后他就准备怎么样呢？准备要看尼尼尾灭亡，因为他本来意思就要尼尼尾灭亡。为什么？因为他是先知，知道尼尼这亚述兴起了以后会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灾难，所以他就向神有了交代就可以了啊。那么以后呢，他就坐在城的东边呢。啊，为自己造了一座棚，这记载在第四章。啊，要看这个城发现什么事情呢？那么当时候天气很热，第六节我们就发现神做一件事，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就大大喜乐，神安排了，为了教他一个功课。那第七节说，次日黎明前，神月却安排一条虫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了，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不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神安排，为了教一个仆人一个功课，神安排了，这是上帝的介入安排。所以我们讲说神安排呢，哇，那就其实是我应该怎么说，是不一定的哈，不要随便讲神安排啊，神介入、哦、那么伟大啊、那个尼尼微成的事情是关于神的国度，却许多人他不分左右手，12万人哈，神要拯救他们，神差遣了约拿，然后教导约拿一些事情，神安排的一些事。那么那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其实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些是神的带领跟神的感动哈。那怎样才会是上帝的旨意呢？好，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些什么，那如何才是神的旨意呢？第一个呢，神的旨意它有一定有一贯性，就是这个神的旨意一定不会违背上帝本身的话语跟他的本质，不会的。神的旨意是不会这样子，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这样子，神的不可能，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旨意不可能说叫你去做一些不信实的，神的旨意 不会叫你做一些不信实的东西。神的旨意啊，神是慈，是良善的，是纯全的啊，神不会叫你去说啊，我要达成一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说叫我去把那个给暗杀掉了啊，倒不见得会是神的旨意。神要使一个人死呢，啊，神有他的方法叫他死了啊，比如说那个刚刚杀了约瑟那个希律王哈，他是一个分封之王，不是大希律哈，分封之王哈。他把约瑟杀了，可是以后就看见了使徒行传的后面呢，神就用一条虫呢咬他，几天以后他就死了啊啊！所以神有他的方式，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本性跟他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呢？他有他的一贯性，神的话语在先，不管你是不是好意坏意，有时候你是好意，但是违反上帝的话语呢，你经常会做好事，但是会不是神的旨意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这个话说旧约，现在正在讲这个士师记啊，就提到了一件事情。那么讲到这个，其中有个算是相当好的士师，圣经用很多的篇幅讲他的这位士师，那个士师叫做基甸。基甸是个好的士师啊，他这个人很谦卑，这个人与人相处很好，与人同工，很谦卑，而且没有野心啊。他给以色列的他打仗，他把米甸人赶走消灭了以后呢啊，那么他自己就跟以色列人讲，这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啊第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什么？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但是他做一件事情，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垂、人所穿的纸衣、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作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弗拉。后来以色列拜的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你看，他是神的话语，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做以弗德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祭司家的事情，不是你的一个君王该做的事情。可是他是好意啊，他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放在这口袋里面，他做了以弗德。圣经说他做了以弗德，把百姓怎么样陷在罪的里面。所以神说不能做的，你好意也不能做啊，这要注意。第二个是神的旨意怎么明白呢？上帝的计划的一贯性哈、啊，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发生，虽然看起来不顺哈 啊，那么我们就常会说，这个不顺的事情大概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看不懂嘛。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发生对你来讲可能是不顺利，可对神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啊，比如说约瑟在创世纪37章就讲到他的故事，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去。到创世纪39章呢，我是不是时间到了，好像有声音啊，到了39章呢，他就做奴仆，那么他自己也觉得也很苦啊。你怎么知道他很苦呢？啊，因为他生了儿子的时候，他给儿子取名叫马拉西亚，使之忘了哈，啊，那个以前事情不要再提了，把它忘掉吧。我现在已经在埃及了哈，使之忘了啊。那么把第二个儿子取到以法莲啊，昌盛啊，在这地方我要昌盛起来哈。你可以从他是很失望的，可是最后他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等到他的兄弟们来，因为神就是迦南地没有粮，他们兄弟来买米的时候，他慢慢就看出了上帝的旨意出来。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5章。 他跟他兄弟相认了以后，他怎么劝他的兄弟呢？他看懂了，神的旨意了啊。他说，好，第四节，45章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看，都很多时候，那么我们当然在慢慢从圣经整个全面来看，他们下到埃及去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后裔呢在埃及可以成长。那为什么要到埃及，不到摩押地？不是说路德不是到摩押地去吗？不是你可以到其他的地去，因为那地方饥荒，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是不是这样子？还是那整个地方包括摩押地都有饥荒呢？为什么他偏偏到了这个埃及来呢？事实上，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必须到埃及去。为什么？那么创世纪第46章就有解释，46章的第33节就说了，到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直到如今都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的。神就派到了一个不喜欢牧羊当中啊去，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他们跟埃及当中的那种交流 interaction 呢，就会降到最低，而且不受影响，所以他们可以在埃及当中继续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神的百姓，神独自喂养的。所以这是神的计划啊。可是当时候你要是明白神的旨意，只从约瑟来讲，神你带领我怎么来做奴隶，怎么来做来关在监牢里面，他可能不会明白。可是神的旨意走在我们的遭遇的前面，那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顺服，我们慢慢事后会看见神的旨意。还有第三个点呢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呢，它一定不会违背上帝的本质啊，也不违背上帝的本质。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情，这个东西不会违背上帝的本质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很多人为了要神来帮助，然后他就会用自己的方法跟神做一些祷告，而且那祷告是不是上帝旨意啊？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懂神的话语嘛，所以他就不管了，反正向神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好了。其中有一个呢，事情发生的是我在讲四世纪以后，等一下，话说旧约的时候我会讲到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世纪的第11章啊，第11章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耶佛他，他本来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因为他被人家娶去做妾了。妈妈她很漂亮，虽然是妓女，娶去做妾，可是人家就看不起她，就排挤她，她就离家出走。后来呢，亚门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国家里面没有勇士，就是找了这个妾的儿子耶佛他来拯救他们。那么耶佛他就出来了。他们的条件说，只要你救我们，你将来就是我们领袖。那耶佛他也知道这个是事关重要，不但是他的事情，是整个以色列人被亚门人欺负的事情，所以他怕他没有办法打胜，他就跟上帝做了一个交易啊。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的第11章第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佛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佛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于是耶和华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 亚罗尔，直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哦，神与他同在。可是他去说谁来迎接我，就是我就把他献为燔祭，是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嘛。所以你看他最后谁会献为燔祭呢？你看一下第34节，耶和华他回来，回到米斯巴，来到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之外无儿无女。耶和华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你看，你觉得那神他这个时神的是神的旨意吗？他这样求是神说，哦，你我去打胜仗，我跟你许个愿，然后你让我打胜仗，我就把谁给献祭。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根本不要我们，神还责备在生命记的时候责备说，那些米勒公这些神的，让这些迦南的百姓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啊，你们不要跟着他们行。神话已经讲了，是因为这是不好的，不善良的。可是呢，人呢会做违反神性的事情。他只要达到目的，他以为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啊、就把他就献给你啊、就是我最高的奉献。神不要你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会辩论说，可是神不是跟亚伯拉罕要以撒吗？神是试验亚伯拉罕，然后为了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的第22章18节，神说你既然不爱你的儿子，把他献给我，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所以以撒有被献为燔祭吗？没有，他只是个活祭，不是燔祭啊。神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愿了，所以神找一个理由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所以神的旨意怎么明白呢？他一定有神的话不能违背，神的计划也不会违背，神性神的本质也不能违背。那么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一个是神的带领啊，很多时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哈，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啊，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这样子我从小就接受这个教育。可是上帝的旨意呢，事实上比你这还大。你很多时候接受观念呢，以色列的尤其以色列人解释观念，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哈，第十章啊，好，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好不好啊？第十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这是彼得的观念啊，是彼得的观念啊。然后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走兽和昆虫，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被收回天上去。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说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好，所以神的旨意很多时候会超乎你的你的一些观念哈。尤其像当时候整个的犹太人都是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却不晓得神向外邦人也打开。所以但是神呢会带领他见了异象，同时人家为什么会来找他呢？因为十章的前面讲到哥尼流也见了异象，神差派天使给哥尼流讲说，你去找那个叫做彼得的来，那彼得同时也见了异象， 那么你就发现两个都见异象的时候，神是带领你来做这件事情。那你说假如这一方面见的异象呢，就像有一个，我以前在当家教的时候，有个那个女孩子她高中，我读大学了嘛所以我去当家教。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说你怎么不专心？他说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说有什么事情？他说我二姐现在哈心情很不好。我说为什么她心情不好？因为她是基督徒家庭。他说哈，他说教会有个弟兄哈，跟他讲说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告诉他说，说他二姐要嫁给他。那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你二姐喜欢不喜欢？那二姐很漂亮。他说我二姐根本不喜欢他，可是圣灵说。他说圣灵告诉他说嫁给他，那我就给他出个主意哈。我说你二姐有没有圣灵告诉他说他要嫁给他？他没有，才没有。那我说这那你就告诉他嘛。他说圣灵告诉我说叫我不要嫁给你，那你就解决了嘛。因为很多事情恢复寻常带领一定同时有带领，不会只有单方面的带领。假如这是恢复超乎寻常的，比如说童女玛利亚要圣灵怀孕，天使去告诉什么？去告诉了玛利亚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生子，这一定有带领，不会无缘无故的人家来一方面来告诉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就不要相信他，好不好？我时间也差不多了，虽然我本来还要讲到亚伯拉罕娶亲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讲，我现在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OK， 明白神的旨意的有一个前提哈。那你说我神的旨意我怎么才能够明白呢？罗马书12章讲得很好，他说呢，罗马书十二章圣经这样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讲到一件事情，假如明白神的旨意，你跟神的关系要对，你跟神的关系怎样的关系会对呢？这垂直关系怎样会对呢？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假如没有，那你当然不会，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你把自己献上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一生活祭的祭物献上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献祭的时候，神就有对这个东西有所有的掌管权。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去献祭给神的时候那么神就有这个你献祭的掌管权。神就说这个祭物呢，这个腿这个胸，我要给这个祭司们做他们的食物所以圣经常讲说是耶和华的食物，祭物呢，这个献祭的祭物呢是耶和华的食物，所以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整个的掌管权啊，你所有权掌管权主权的你交换了，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寻求上帝的旨意，无论或死或生，总叫基督在你身上，在你我身上照常显大，你就开始会明白神的旨意。假如你是跟神抗衡的，你老是你的旨意跟神的旨意抗衡，你老是要求神来，你为什么要祷告？就纯粹来完成你要的东西，那当然神的旨意不明白。可是你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敢下手呢？因为我怕我们的顺从神的旨意了以后我们会吃亏，可是上帝不会让你吃亏的。很多时候你亚伯拉罕献上雅各献上以撒了以后有吃亏吗？没有，神是找个理由来赐福给他，所以他给他讲论福，我要不要赐大福给你所以因为他愿意把孩子献上，所以没有吃亏。圣经说你真的是尊主为大呢，神必赐福于你，因为神会把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二个，你总会你说好，我愿意献上，那献上活祭里面你却带了一个是跟神的关系正确的，可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确实要有一些付上代价。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圣经讲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里面是更新变化，后面是世界引诱，你不要效法他们，你执意跟随神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呢，这样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也就神的旨意一定不会违背神的善良，也不会违背神的纯全，也不会违背上帝寻求圣洁的那个意思，不会的。所以这个你抓清楚了，你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前提。有这些前提以后，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明白上帝旨意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你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我们心意更新更新变化，然后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不受世界引诱，你就可以明白。而且神的旨 神的旨意，就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些重要的原则呢，啊，你就把它抓准了那些原则，那么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神的旨意，甚至说神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它有一贯性啊啊，它不会违背神的性的神的本性，也不会不违背神的圣经的话语，也不会违了神的本性。那么神的旨意是很好明白的。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面前，虽然你的我们讲的又急又快，但主你的旨意是可以明白。主啊，当我们跟你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不肯明白你的旨意。主耶稣，当我们做的事情与你的本性相悖的时候，那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主耶稣，你要求我们是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顺着圣灵而行。你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管引诱多大，我们立下心志。主耶稣，我们要尊你为大，无论或死或生，无论吃喝，总要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们就会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行在你旨意当中，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得你的称赞，你会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愿你赐福恩待你的众儿女，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